好，这个系列我们在谈让幸福找上门。我再次说，我相信有一种人生可以这样子，就是幸福不是你一直去追追追追幸福，不是，而是你站在那个地方，幸福自动找上门来啊！请你跟旁边说，我要这种人生。啊，可以怎么样拥有这种人生呢？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关系真的很有关系，今天我要来谈一谈，明天确实可以更好。这句话讲的实在是有点冒险，或者是有点夸大其词哈。怎么可能你可以说明天确实可以更好？谁可以说这样子的话呢？这只是一个空泛的期待，一个不切实的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说这是真实的吗？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一件事情，当我们说幸福这个字的时候，你对你的未来基本上是要有美好的盼望，你同意吗？如果你说你现在很幸福，但是我知道，哦，明天很完蛋，啊，接下来我就破产了，啊，接下来我就怎样怎样，那这样子你会，就算你现在都好好的，你会觉得你有幸福吗？我不相信。一个有幸福感的人生是不仅现在有平安有喜乐，他也知道他的未来充满盼望，阿妈妈啊，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才是在幸福的当中。但是你说好，就算我希望这样子，但是我有可能吗？我有可能说明天确实会更好吗？啊，有一首歌叫做《明天》，啊，这首歌呢，明天会更好，对不对？好 ，OK， 好，其实以前那首歌很流行哈，啊，我很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常说，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之多少？八九，好像大部分人觉得说想到未来，哎呀，这抓了一蛋，就是啊，这啊，好了好了好了，很好了，但是哦，只知道哦，前面挑战很多啊，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哪里有人可以说你有把握你的明天确实可以更好呢？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他的明天可以更好。你说哪一种人？今天的主题经文说的，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来，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你知道这书圣经在讲什么？他说一个义人，不是演义人员那个义人，是公义的人。好 ，OK， 好。那这个义人的路呢？他人生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我们都知道太阳刚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些地方亮，一些地方还不是很亮。但是他越走越亮，越走越亮，最后如同日午一样，就一切都非常的光明。圣经在描述有一种人的人生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哦，注意，圣经没有说所有的人的人生都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只说义人。好，那你的问题来了，那请问什么叫做义人？义人是什么意思？圣经讲义人是什么意思？问得好。下面这段圣经给我们回答，我们一起读一下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也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请问义人是怎么样的人？义人是怎么样子的人？有些人说乱讲，你们那些信耶稣的，我看有一些人骂起来骂得很凶，脾气也没有比我好，品格也没有比我好，然后长得也没有我帅我漂亮啊。信耶稣的人好像有时候也吵吵的，吵吵啊那哈啊，那哪里信耶稣的人就是义人啊？圣经没有说你长得漂亮是义人，或者你功课很好是义人，或者是你社会地位你钱很多你是义人。圣经从来没有用别的定义定义义人这件事情，圣经只用一个条件来定义义人，就是信耶稣的人。你说为什么这样子？我前几个礼拜有说，因为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透过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让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被神视为义人。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变完美了，不是，而是神透过耶稣的宝血看着我们，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所以他看我们是洁净的，看我们是圣洁的，看我们是公义的。这就是神设立的法则，所以神说这样子的人就是在我的眼中是一个义人。那么这样子的义人，他人生的道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上帝对他所拣选的人，他的子民，他的儿女，这些被他称义的人，上帝对他们的生命是有指望，是有盼望的。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来，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谁可以那么有把握说我后来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指望呢？那只有是上帝的儿女，神向他的子民，向他的儿女，向他所称为义的人，神讲这样子的话。当然我们会说，神凭什么可以这么说？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神，不然你要怎样？他是神。圣经说，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是一个统管万有的一个主宰。圣经说他是一切的元首。我请你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里说神一切的丰盛跟荣耀都在基督里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拥有了一切神的丰盛。他后面还补一句话，基督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地上有很多的政权，地上有很多的领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领袖中的领袖。其实这里面所讲的执政掌权，还重点不是在讲地上的这一些的总统啦、政权的领袖或各种领域的领袖，其实这里主要是在讲灵界的这一些的领袖，黑暗的这些的权势。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灵界的力量，圣经从来没有说灵界是假的，没有，圣经说灵界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有很多不同的灵界的力量？但是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它是超越这些灵界的力量之上的元首，它是最高的权柄者。所以我常说，为什么我最喜欢农历七月去垦丁玩，因为人最少啊。然后我最喜欢人家结婚的时候找那种什么凶啊，不顺啊，哈、哦，那种日子哦，那种日子饭店都比较便宜一点啊。啊，林伟总，难道你不怕吗？因为我有最高的元首做我的 leader， 阿门吗？下面几层的权柄爱不了我。当你知道你是有最高的权柄者做你的遮盖，做你的元首的时候，中间几层的领袖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他是最高的元首。事实上神是统管万有的，他也掌管未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未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可以确定我的明天可以更好。那我要再具体的描述一下，从圣经的教导来看，为什么一个上帝的儿女，一个被神称义的人，他的明天可以更好？我认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个是，我确实拥有神的同在。我为什么可以把握我明天可以更好？因为我知道我有神的同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下个月的25号就是圣诞节，24号晚上就是什么夜呢？平安夜。请您跟妈妈说要邀请人来参加。好，那我们每一年都在庆祝24号的平安夜。平安夜就是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每一年我们都在纪念这件，为这件事来庆祝，全世界也都庆祝。你现在有时候去到百货公司，你已经开始听到圣诞音乐了，好像这种气氛已经感染全球。这是一个欢乐，这是一个庆祝的一个季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耶稣基督诞生了。那这个耶稣基督诞生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但其中有一个在这里，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请你把以马内利圈起来好吗？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呢？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耶稣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诞生？为什么神要差他的儿子成为肉身的样式进入人类的历史里面？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可以与我们同在，让神与我们可以同在。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棒最重要的礼物了。 所以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带来神的同在。耶稣在他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跟门徒预告他即将要受难，被钉十字架死，但是他也说第三天他会从死里复活。耶稣知道他的工程快要结束了，他未来也会离开门徒，但是耶稣跟门徒说他离开他们之后，他会派圣灵来与他们同在。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知道 他肉身要离开他们了，但是耶稣跟门徒说，我走了之后，我要差遣圣灵来到你们当中，圣灵要与你们同在。但是一般人不会认识这个圣灵，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知道圣灵会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除了他自己肉身与门徒同在一段时间，最后他借着圣灵与门徒还有与所有信他的人同在。有人说，那神，你们不是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吗？神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他的同在吗？那反正都有神的同在，那又这里又有神的同在，那不是一样吗？哦，天离地差多少就差多少。这种同在叫做特殊的同在，请你跟我说特殊的同在。还有一种同在叫做一般的同在，是神是无所不在的。你现在如果去到月球的一面，你知道月球有一面永远看不到地球，对不对？啊，有一面，请问你到月球的另外一面，神有没有在那里啊？有，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蚁人跟黄蜂女那部电影啊啊！如果你有看，你知道那个人小小小小到最后，他进入量子的世界里面，小到无法测量的那个数字，神在不在那里？量子谁设计的？神设计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这是我们神的特质。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同在，不是这种一般性的神的无所不在。如果是这样的，圣经就不需要特别讲。圣经在某一些人身上特别说，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神与他同在。这种同在不是一般性的同在，这个叫做特殊的同在。今天跟我说特殊的同在。那你说哪一些人会有这种特殊的同在？我的回答是，有特权的人才会有这种特殊的同在。那说，那什么人是有特权的人？凭什么？答案很清楚，因为他们是义人。何以见得？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然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有一种人，神给他们一种特权，做上帝的儿女，就是接受耶稣、信耶稣的人，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神就称他为义人，这是一个特权。注意，有很多人说，反正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请问圣经翻给我看，哪里这么说？圣经从来没有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 ，no， 那是电影在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只有说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到一种特权，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而这种特权很重要的核心目的意义，就是神把一个特殊的同在赏赐给他。那你说有特殊的同在跟一般的同在有什么不一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分辨什么是一般性的同在，还有一些人有特殊上帝同在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神说你去想念他们，你去想念那些人，那些他们传神的道引导你们的人，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人生的结局。我要在这地方先说明一下，神爱所有的人，这绝对是正确的， 不是神只有爱神的儿女，爱义人，神不爱那些没有信他的人，不，神爱所有的人，请你跟我说，神爱所有的人。但是神只能够给那一些愿意信他的人，接受他的人，回转归向他的人，给他们一个特权，做上帝的儿女。那你说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神一直在等待，神一直展开他的双手。你有没有看到巴西有一个山上的那个耶稣像、当然那个是个像而已，但是我觉得那很能够预表一个东西，神永远展开他的双臂，任何一个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神立刻抱起他来，亲吻他，给他戴上戒指，穿上鞋子，称他为儿子跟女儿。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直拒绝，一个人有可能两种情，一个是他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神为他预备的救恩；另外一种人是他听了，但他不相信，他不接受啊，那圣经你们家的事啊，你们教会你们自己爽就好了，我不管了。那这种是。那这样子的人还有没有听过的人，神都永远等候他们。神不会强迫你的意志，神不会逼迫你一定要来信他，神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任何一个人当他愿意来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特权，做上帝的儿女。那说这样子的人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神说你去看看那些人，他们一生人生的结局是什么。然后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意思是说神以前怎么对待他们，与他们同在，今天也神一样与你同在，怎样对待你。我们如果从圣经的历史来看，非常的清楚，那一些有信心的人，他们人生的结局怎么样。第一个，神特别与他同在的人，亚伯拉罕，我们从他说起。当然前面也有，我们先从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很重要。神跟亚伯拉罕同在，所以神给他一个特殊的特权，他跟神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神跟亚伯拉罕说，从你的后代子孙，我要祝福全世界的人类。亚伯拉罕说，我已经没有，我没有子孙，我年纪很大，我没有生孩子，我也不会生啊。神说，我要让你生一个孩子。果然在亚伯拉罕100岁那一年，他生了以撒。这是超自然的，他跟他太太已经断了生育的能力了，但是神让他们怀孕生出以撒，因为神与他同在。以撒长大之后，如果你看圣经记载，以撒其实很蒙上帝的恩惠。圣经记载说，当当地饥荒，大量饥荒的时候，别人耕种都收成不了，圣经说他去耕种有100倍的收成。你看有人这么过分吗？而且他挖井，别人挖井水都没有水，他一挖水就跑出来，而且连续挖3个井都有水，别人挖都没有，只有他有。所以别人来跟他抢水，但是他没关系，他就让别人抢，但是他仍然有水。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以撒的儿子，因为为什么我在讲他们的儿子，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亚伯拉罕给他一个特权，就说你的后代子孙要跟你一样。所以他的孙子雅各，如果你知道雅各的故事，雅各跟他哥哥有一些冲突，他哥哥要攻击他，他爸妈劝他逃到舅舅拉班家。当他要离开的时候，雅各很孤单很难过，你知道雅各是个妈宝，他绝对是个妈宝，因为他妈在做厨房，他都跟着他妈妈在厨房做很多事情，他在家里面跟他妈妈，所以他就是很没有离开过家。所以他离开家，第一次离开家，他心里面非常恐惧。圣经记载说，他在路上来到一个地方很累，在那地方休息，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当他枕在一个枕头上休息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那个梦里面他看见从他那个枕着的石头一直到天堂，有一个天梯直通天上，然后天使上去下来。哇，他在这个梦里面看到这个地方很震撼，震撼到他醒过来，他觉得哇，这地方一定是个圣地。他就在那里跟上帝祷告，主你要与我同在，保守我平安的去到舅舅家，然后能够平安的回家。上帝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雅各的结局是怎么样？如果你看圣经记载，雅各一个人孤单的去到舅舅拉班家，20年之后，他不是一个人回来，他是一支商旅回来，商业的旅团回来。他有12个儿子，12个孩子，他有无数的仆人，他的牛羊更是无法生数，绵延整个山坡，全部都是他的牛，他的羊。他变成一个大富豪，班师回朝。一个人一支人去，回家可以，需要这样吗？需要这样子吗？请你跟旁边说，神与他同在。 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约瑟很超普，然后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一天到晚告诉他哥哥说哥哥要拜他，要拜他，因为他做了几个梦，哥哥一怒之下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看起来他好悲惨。但是圣经特别记载，在创世纪的后面那几章，讲到约瑟的故事，讲得非常的 detail， 讲得很细节，很多次讲到神怎么样与约瑟同在，与约瑟同在。虽然约瑟一路的遇到很多的不白之冤，但是他在任何的处境，他都非常亨通，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会解梦。所以有一次法老做一个无人能够解的梦，只有约瑟解。当约瑟解完梦之后，法老把他带到他的身边，成为宰相。他在一夜之间从阶下囚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约瑟的一生不仅解决了埃及食物的问题，甚至解决了当代饥荒的问题，他也救了他的家庭，他的爸爸跟他的哥哥们。如果历史再讲下去，上帝与摩西同在，让他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上帝与士师们同在，上帝与大卫同在，与所罗门同在。如果历史历代，你可以看见那些有神与他们同在的人，你看他们人生的结局。后来的耶稣，当然神与他同在。我们看见彼得、门徒们，还有保罗。我要讲的是什么？他们或许不是拥有一种富豪的人生，或者是享乐的人生，也许不是，但是他们的一生经历神的同在，拥有神的恩宠，他们经历神迹奇事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发生。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生产生了震烁古今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仅在当代，包括在后来的历史，而且影响到永恒。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当一个人拥有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绽放的潜力，所绽放的影响力，绝对是不是当代，也不是只有一个地区，是无远弗届的。当我们在讲到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会想到，只要我吃得饱喝得足，我自己快乐爽快就好。但是其实这不是上帝创造你的目的，上帝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要你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产生最大的祝福，不仅在这个时代，也在未来的世代。那我如何能够这样做？因为神与我同在。你知道吗？有神同在跟没有神同在差很多，你知道吗？你知道有时候 我成长的背景里面，我常常有一种感觉，不是我的，是别人给我一种 feedback， 就觉得肖翔修你很奇怪呢，你好像不会讲，就好像什么好事都在你身上发生，就这样子。我说有吗？我觉得频繁了，很频繁了。昨天很有趣，我开一个小学同学会，然后同学会们在一起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毕业50年，没有吧，没有吧，或者我们很害怕，没有了，40几年而已，但是我们大概2-3年会聚一次，那所以昨天我就好像带小组一样，就请大家能不能讲一讲你小学毕业之后，然后为什么来到今天这样子哈。那每个都讲的哦，其实听起来很有趣哈。那轮到我讲的时候，我也是讲，然后他们小都看我小时候，我们都有一张照片呢，我们毕业照还在那一边哈。那看你看你小时候这个人现在这个样子哈。然后我也分享我从小学毕业那一路的过程，直到今天。我心里面讲完之后，我有无尽的感恩。同样都在同一个小学毕业，当然他们也都很好，我也求神祝福他们哈。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命经历哈，但是我想想我自己的人生，当我一边在讲的时候，我无法言喻的感谢神。那昨天是他们来我们教会办同学会啊，因为他们很想来看看荆棘教会，说肖翔修你是怎么搞的，搞成这样子哈。看我小时候他们说我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小男生，因为我都坐在前面，坐在前面表示我很矮，人就知道就这样哈。那他们很多都坐在后面，那其中有几个专门霸凌我的女生，昨天就在霸凌一下我这样子，他觉得很过瘾。那我觉得，但是你想到人一生下来，人生下一生之后，我觉得我好感谢神。 如果你让我自己选择我的人生，我绝对不会来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要讲的是什么？如果你有神的同在，你的人生将非常不一样。好，这是第一个，你的未来会极其美好。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说一句话，最好的还没有来到。请你跟旁边说，你最好的还没有来。阿们吗？永远有一个最棒的在我们的前面，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有神特殊的同在。第二个我要讲很重要，就是我已经得着神的应许。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拥有上帝的 promise， 上帝的应许。应许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承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有一些，我知道我有一些好朋友，我们教会的同工，或者我有一些很好的关系里面，我知道很多人很爱我。然后当这个朋友或这个同工他答应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人我知道他一答应我就可以回家睡觉了，我知道他一定会把那件事情怎样做好，而且可能会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或者同工，我们华人常说一诺多少千金，就他一旦答应了他就一定会把它做到。那人的承诺当然他也很想把它做到，但是毕竟人是有限的。但是我今天要说，我现在在讲的是神的承诺。神的承诺，如果人的承诺有些人都还一定说到做到，那么请问神的承诺如何呢？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人虽然说他很愿意帮我做到，但是他真的有限，他不一定做得到。一个小插曲他大概就走偏了，没有办法做到他所承诺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没有什么插曲，他就是全能的神，他答应的事情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做到。我们常讲一句话，就说他说了算，不是说了算了，不是啊，这字要翻译好哈。说了算，就是他说的就一定照他所说的这样做。人况且如此，更何况神。而人的力量有限，但是神的力量是绝对照他所说的他一定可以做得到。那你说到底神有什么应许，有什么承诺在我的身上呢？这个我最喜欢的这句话我们去读下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答应我们，当你信了他接受他之后，他要给你一个永恒的新生命，会让你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而且会越来越怎样丰盛。好，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 promise， 耶稣给我们的承诺。事实上圣经提到神给我们的承诺非常的多，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我们先来读下面这处经文好吗？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地方简单来讲就是说，神有很给我们很多的 promise， 这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我说过有圣经学者算过大概有七八千个应许神给我们的。像我常最喜欢说我会背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请问这是不是神的应许？是。这个应许是这样说，当你有挂虑的时候你不要挂虑，你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跟神说，就 你做这件事情，神就会答应你后面的事情，神就会成就超过你想象的平安跟美好，超过你想象。因为你不能跟归的神，你要这样做，这个时间要做这神不是你的仆人好吗？但是神有他的方法来运作这样的事情，当你交给他的时候。还有圣经说神有办法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这也是一个很重大的 promise， 神答应了他一定要做，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好好的爱神，就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你身上通通是好的。阿们吗？这就是，那你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因为我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你管我？我们的神，因为他这样说了，他 promise 我了。其实很多的应许，这些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的应许。如果你要我说，那你能不能讲一个最重要的应许是什么？好，那我告诉你，我下面要告诉你，最重要的应许就是这个应许。我们一起读一下，来，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有典故的，这必须要讲整个教整个圣经的历史。神第一个 promise 的对象是亚伯拉罕，当然神也跟挪亚他做了一些的承诺，但是最重要的约跟应许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答应亚伯拉罕一件事情，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而且神说我要透过祝福你还有你的后裔祝福全世界的人类。神说了，神就一定要照他所说的做，阿们吗？这就是我们的神。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亚伯拉罕强大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你信耶稣，我信耶稣，这样子的人，这个祝福就临到我们这样的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成为领受这个祝福。而领受这个祝福最核心的意义就是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我前面说的，神把那个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一个特权，得到神的同在，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而这个应许得到圣灵的这个意义，一个最重要的内涵在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读下来。这样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的神性。这里面最核心的应许，当我为什么神把圣灵给我们，第一个神把我们的罪清扫干净，然后神把他自己的神性给我们，分享他的神性给我们，就是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拥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圣经上的话，讲白话一点就是变成超人。请你跟我说变成超人。但是这个超人不是内裤外穿的那个超人。我很喜欢 C.S. 路易斯讲的一个概念。 C.S. 路易斯说，就好像你进入一个蜡像馆，这个蜡像馆看起来都是好像真人，但是这样子可能有一天有一个修哥蜡像馆，但你去蜡像馆你可以看到林肯总统，你可以看到什么奥巴马，他们会做蜡像。但是他说你进入一个蜡像馆里面看起来人都跟真人一模一样，但是在这个蜡像馆里面流传着一个宣告，一个话，就是其中有一些蜡像会变成真人。其实从神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都是蜡像馆，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些人会得着神性，他们会变成真的像神一样的人。我们是人，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变成是人也是神。你也许觉得我讲得很夸张，我讲得一点都不夸张。耶稣就是人也是神，在神学上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耶稣来的目的要把我们从一个人也带到像他的状态，是人但是也拥有神性在里面。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应许。那你说那这样、哦、我成为神，那我就可以飞啊飞啊，我变超人啊？不是，成为神最重要的目的从圣经来看，就是让你可以过圣洁的生活。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能啦，啊，这个你一旦啊啊，你吃到毒品就是啊，这个毒品啊，这个一辈子大概就很难脱离了。你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染上，你很多时候你就很难脱离了，因为有一种罪的力量在你的身上。但是当你有神性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为什么人类要一直用很多的法律一直的除罪啊，通奸除罪，毒品除罪啊，不要说这个没有罪啦，这个、没有罪啦啊，只要适可而止就好。这个很人要用很多的法律合理化自己明明知道不对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改变不了，他只好承认，他用法律来保障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不是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意义，但是人没有办法，因为罪的力量太强大。但是只有一种人可以，那种人就是有神的性情在他里面的人，他可以开始靠着神的能力开始活出一个像神一般圣洁的生活。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最重要的意义。当然还不止如此，我刚刚说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活出很超然的生命。我告诉你，神迹奇事必然在你一生当中不断的发生。 这就是我们拥有神的应许，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地方。讲到应许，神的话绝对照他所话的说的去做。我刚刚举的这个应许，只是众多应许里面我认为最核心最宝贵的应许。如果神答应这样的事情，神就一定会做这件事。当你信了耶稣，接受了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里面就分享了神性，你里面就有能力可以开始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说圣经的标准太高太古老了，这应该遗弃的，没有人可以这样子过活，因为他不认识神，他没有经历圣灵的大能在他身上，所以他认为不可能。我告诉你的人生，你认为不可能，那就不可能。如果你认为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就一定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阿们吗？不要怕，你过去也许很混乱，你过去也许有很多的捆绑。我告诉你，当神内住在你的里面，神的力量胜过这一切。我不是说立刻马上，但是你愿意继续的靠着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权势在你的生命当中崩裂瓦解，只有神的荣耀从你身上彰显出来。神的应许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做到。这处圣经节我很喜欢，我们一起读下来。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是约书亚记，记这 后面约书亚用他一生的年日为这件事所下一个注解。约书亚从奴隶时期一直到旷野时期，一直到进入迦南地的时期，约书亚用他一生110岁的年日做见证。我可以做见证，耶和华答应我们以色列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我今天要鼓励所有人，神的应许绝对按照他所说的应验跟实现，阿们吗？这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对未来有盼望很关键的地方。最后一个我认为最重要，就是我可以活出神的命定。为什么我的未来、我的明天可以更好？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往神给我的命定往前走。从圣经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上帝的目的的。就算你的父母不小心把你生下来，或者你的父母遗弃你，我告诉你，神绝对没有遗弃你。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目的。那你说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必须要你要在基督里面你才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在基督里面，你得到上帝圣灵的内住，你有圣灵的亮光跟启示，你才会明白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是什么。这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处圣经说，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我们无法第一个认识神，第二个我们无法知道上帝给我们未来的盼望有何等的丰盛荣耀。我成为基督徒，还有更多的服侍神之后，甚至在建立旌旗教会之后，我才对这处圣经节有更深刻的了解。以前读起来文绉绉的，大概知道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今天我深刻的了解这件事情。一个人不可能活出上帝给他的命定，如果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神的话，他不可能。就算他认识耶稣，认识神，是上帝的儿女，他也需要圣灵不断的引导跟启示，他才能够有效的活在上帝给他的命定里面。从圣经里面说，每一个人的存在，上帝都有美好的计划在他身上。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来，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要我们行善，这就是他早已计划让我们去做。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特别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上帝更是要托付你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但是这个计划跟你上帝放在你心里面的一种负担、一种感动、你看到一种需要是有关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当你信主之后，当你认识神之后，你可能看到一些的需要。例如说我学生时期，我看到一种需要，就是台湾信耶稣的人好少， 我好希望台湾有很多人信耶稣。在我学生时期，我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台湾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信耶稣啊？我觉得啊，天方夜谭，天方夜谭，自己想想就好啊。但是心里面觉得好渴望这样的事情。啊，我想到中国大陆全世界的华人有13-14亿人口，神，你为什么创造这么多华人？应该不是为了填满地狱的数目吧？应该是为了填满天堂的数目吧？啊，如果是这样子，应该有大量的华人信耶稣，阿门吗？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就有这样的感动。中国大陆要有一半的人信耶稣，啊，亚洲也一样，亚洲人口很多，亚洲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人信耶稣。但是想一想，想想就好像开玩笑，开玩笑的哈，啊，这个是，不要想太多哈，我也忙着很多自己的事情，当兵、工作、结婚、养孩子，在事业上打拼。但这些的热情，这些的感动，在我里面，我常说好像傍晚的蚊子一样，你知道，嗯呀呀呀呀呀，走到这边又呀呀呀呀呀，这样子哈，很讨厌，就是挥之不去。当然，一路上我也一直的做参与一些的服事，直到我36岁那一年，神说可以了，放下你的工作，我已经为你预备一条道路，要把我放在你心中的感动跟热情做出来。荆棘教会1995年开始的时候，台湾基督徒的比例，以我的记忆，那时候在2%。你知道现在台湾基督徒比例是多少吗？如果加天主教徒加起来，将近8%。那这23年来，台湾信主的人口增加4倍。Not the game over， 还没有结束，阿们吗？啊，我求神让我看见，我两眼一闭，两腿一伸之前，台湾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信耶稣，阿们吗？啊，请你跟旁边说，一定会的。啊，中国大陆也要，阿们吗？亚洲也要，所有的地区都要。你说你凭什么可以这样想？因为神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神说，福音要传遍地极，末期才来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在我心里面就有这个热情。我今天要鼓励你哈，如果有当你信耶稣之后，有一种热情在你里面，你看到一种需要在里面，你不要一直打压它，啊，不要乱想，不要乱想，不可能，那不是我了，那很大呢，那不会是我，开玩笑，我很弱呢，我一个人而已，不然你要怎样啊？你不要一直杀它，没有用的啊！你要祷告主啊，为什么你一直让我对这件事很有热情，很有负担？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他让你看到建造下一代、得着年轻世代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他会帮助你，一路带领你，使你有机会服侍下一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使你可以成长也被修剪，并且预备你的专业跟心智，成为一位对下一代影响深远的年轻人的领袖，阿们吗？我相信一定可以。如果神放在你里面的渴慕是站在某一个专业的领域，也许有些人在政治界，有些人看到企业界，有些人看到媒体界、娱乐界、艺术界、学术界，或者某一种专业的领域，你看到那个领域里面有很多好像神要你去做一些事情的地方，你希望能够在那个领域里面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来荣耀神，那么他会来装备你、门训你，给你许多的机会跟资源，逐渐兴起你成为一个发挥天国影响力、大大荣耀神的领袖。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在每一个领域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让圣灵担忧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觉得神感动你在某一个领域里面要在那地方做一个翻转呢？如果神让你看见这个世代有一个重大的需要，例如恢复这个世代的婚姻跟家庭，还有现今的教育充满危机，还有说真的同志朋友很需要被关怀，他们真的长期很受伤，但是他们真的很需要有人特别来关怀他们。荆棘教会很愿意成立一些的协会，专门来关心这样的人。有些人对堕胎很有负担，台湾的堕胎率非常的高，我们如何保护那些胎儿？如果有人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荆棘教会也准备要做这些事。事实上我们都在酝酿了，那么神期待你勇敢地回应这个需要，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的资源，等候来帮助你，使你让这个世界的危机成为转机，让神因此得荣耀。如果他放在你里面的盼望是把福音遍传某个国家或地区，甚至遍传整个世界， 那么他会一步一步的给你服事的机会，装备跟锻炼你，使你的能力跟生命更加成熟。他要使你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神的仆人。我要讲什么？就是神放在你里面的热情跟感动。你说没有啊，都没有什么感动，没什么热情呢、那没关系，去祷告，去按着神给你的生活方式开始走，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你对有一些东西特别拨动你的心弦，特别触动你的心，特别会让你有热情跟负担。我讲的不是要开一辆劳斯莱斯的车子，我对这事情充满热情跟负担我要开特斯拉这个要冲上火箭，我要去绕地球月球一圈你要讲我尊重，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那个热情不是为你个人，而是为神的国度，为福音的缘故。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神一定会带领你。我很喜欢这处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下来。我要求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我们的神是成全我们的神。当你不断地求告他，求神帮助你完成他给你的命定，我告诉你，他一定一步一步地带领你，直到你被成全为止。你不要觉得说，可是我的力有限，我只有一个人，我钱不多，学历不高，又长得蛮抱歉的。如果你这样觉得，你觉得你条件不好，根本不是你的问题，好不好？搞清楚，你以为你多厉害，神才可以用你？耶稣拣选渔夫，拣选那一些税吏，拣选那些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最中低阶层的人。耶稣没有选高官，没有选学术地位，地位很高的。耶稣选贩夫走卒，但是他们有个愿意的心，他们有一个命定跟热情。耶稣透过这十二个门徒改变整个世界。今天耶稣一样可以透过你，透过我来成就他要做的事情。最后我要这么说，我这个人深深相信，一个人一生能够经历最美妙最好的事情，就是第一个，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样你必承受亚伯拉罕的福，一生拥有圣灵特别的同在。阿们吗？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我要这么说，回应神给你的感动，活出你的命定，这样你的潜力将被大大的发展出来，你的影响力将无法想象。我们一起来祷告。